读完了以后就毅然决然回到我的老家，就是汉城。因为当年神呼召我的时候是为着我的骨肉之亲，因为在韩国的华侨当中没有中国的传道人，所以当我毕业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想，就毅然决然地回到汉城。然后回去以后在那里愿意就是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在这个地方为我的骨肉之亲。我做完了一年以后，我有一天发现我的 visa 我的签证到期了，所以我就去延期我的签证。去签证的时候，这个办事员就是说你现在是无法拘留，因为你回来的时候是旅客，旅客呢不可以工作，所以你是无法拘留，就把我抓去。这个是很奇，就是我是生在那里的，我有韩国的永久居留，可是我去香港念书三年半没回家，毕业以后才回去。那在这三年当中呢，韩国政治改变，对华人也是这样，你出去的话就回不来，回来呢是来看看，所以我回去的也不知道，我就探亲跟 visitor 身份回去了。一年以后经过这，所以他说现在你是无法拘留，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坐监。那我说我不要坐监，我要罚款，结果把一年挣的钱全部罚款。罚款以后我以为这个罚了款就没事儿，结果罚完款以后他给我钱给他，礼拜四给他，礼拜五就收到一个最后通牒 ultimatum， 到限我下个礼拜一离境。所以那这怎么办呢？我去哪里？香港我回不去，台湾我也不是居民，但是好在那个时候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还可以去台湾，所以就三天之内呢，就把签证、大使馆的签证、韩国出境证、这个台湾的入境证全部三天都办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就到了台湾。到台湾去的时候，在飞机上，我大概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一直在哭。我说：“上帝，我不明白，当年你呼召我是为韩国华侨，现在为什么把我赶走？我的父母年纪也很大，我也不能够奉养他，为什么？”No answer， 没有。到了台北，我走出飞机场，我东看西看，不知道去哪。我就想到亚伯拉罕奉召的时候，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我住了一个小房间。在那一段时间我很 depressed， 我很灰心，我没事干，我也不是街头布道家，所以我那时候台湾也不准，所以我就在台北街上流浪，到底神为什么让我落到这种的地步。这一段呢就是我在服侍的里面很灰心的一段日子，因为我满腔的热血读完了神学，要去韩国为我的骨肉之亲将生命摆上来服侍的时候，这个上帝把我踢出去，把我赶走，在台湾漂流这段日子。如果你们看到我今天的话，你们就知道那一段日子里面神有特别的带领，一步一步到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灰心呢。所以呢，我是告诉你，我有走过这条路，经历了一些 那后面还有一点点，以后就感谢主了，主领很多的灰心的情况。那今天下午呢，我也感谢主，我请了一个客座讲员来跟大家分享一点这几天的经验就是我的爱人。
我想神把刘牧师带到台湾呢，也是给我的一个祝福。我也不知道，我们并不是很认识，但我就愿意嫁给他了。那也是在这愿意嫁给他当中呢，可以说我保留了，应该是说因为凭信心才能愿意嫁给传道人的，因为这是一条信心的道路。事实上等到我生了老大以后呢，我才真的让我看到我自己并没有凭信心，因为我还没有认识他前呢，我已经接受了美国的医院，纽约的医院应聘我到这里来工作。那时候美国的护士非常的缺，所以呢我认识他说过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他说，我已经认聘了，我随时这个聘他这个医院是说你放心，我帮你办移民，我们都有律师，你就在那里等。没想到一等一等呢，他一直发信告诉我的薪水又涨了，我一再又接了一通信，你的薪水又涨了，可是我还没上班呢。这边因为薪水一直在调整，那个律师在办，所以是因为律师办了要移民通过我才能来上班，但上班以后得有试用期再考试，我才能得到正式的执照。就在那个期间，我真的告诉他我不晓得随时我就要走了。那好，没想到也拖了一段时间。好了，就是说等到我生了孩子以后，我就3个月不能上班，因为我孩子一直不生，所以我是一直拖到预产期的前一天才请假。没想到又延了10天，所以把我的那个假都用掉了。我心里天天着急，就希望快点生快点生，就是不生。结果我的假期越来越少了，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我这很糟糕，因为我没有薪水了。因为不是上到神学院，我要付他的学费，也是分期付款，我要付房租。我忽然发现怀孕的时候，我发现糟糕，我根本没有攒任何的钱，再加上我 leave option 就是又是没有钱，这奇怪的事，奇妙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但是我牧师最后一年在神学院，忽然他变得非常的忙。有甚至一个星期在纽约，周末是被 New Jersey 教会请去讲。那他两个教会，一个做代理牧师，一个做interim pastor， 一个做牧师，因为回印尼去了。所以3个月之间，他兼了2个教会。他教会又发生事情，所以不准那个代理人呢每个星期讲道，所以只能讲2次。又怕是有政治什么牵扯很多，所以他变成只准讲2次道，所以正好那2个星期就在另外，所以变成是纽约 New Haven New Jersey 3个 New 啊，这样，然后加上 China Town 的下午聚会，5点聚会也是聚会，就这样子。我生了孩子以后，我心也没了，我来美国很多法律也不懂，其实我应该申请，我是结了婚，所以我的保险应该改了，没有改，就我还是当 single 就不保丈夫孩子的。所以等到我生了孩子以后，我也不懂。后来我一算糟糕，钱医院的钱、生孩子钱、生产的钱不付，但是奇妙的是当我复诊的时候，这个医生的护士就说我就没有收到账单，他就说你上次来的时候，因为有个在电梯有碰到那个医生的太太，大肚子挺的，从台湾刚来要找妇产科医生，也看到我大肚子就跟着我走，我就带他去看我的医生。我就跟那个医生说这个刚来快要生产了，你就做他的医生。他说那你先生干嘛的？因为那个是医生太太。我说我先生是读神学的。这句话就医生听到了，结果他没有要他的诊所给我账单，就没想到他完全免费给我生产。 然后呢，奇妙的是那笔钱，然后我又是因为在那个医院工作，所以我又有特优，就我只付了25%，还住了很好的病房，还住了7天，这是奇。但是结束后来我要上班之前，我说这个3个月我怎么过的，我没有薪水啊。后来他就说我们应该坐下来算一算，他就把他的车马费啊就算了，原来他3个月的车马费是3个教会加上其他的教会的邀请的，那个就是跟我3个月的薪水一分不多一分不少。那个时候我就跪下来祷告，我向神求赦免，因为我嫁给传道人，我以为我有信心，事实上我想我还不行的话我还可以赚钱养家，神就把我这个都拿掉了。这是我的见证。所以我们不是神啊，不是我们可以走这条路，是神要在基督事情让我们看见，不是靠自己。如果还保留一点的时候，我们不会走这条路。神都要借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夸下的海口我们自己都不能实现。这是我刚刚坐在这里，我觉得我应该分享这个见证。然后就进入了侍奉。当我知道他毕业的考的时候，之前就有匹兹堡教会请他去讲道。那时候我在坐月子里头，他我孩子刚刚好，我没有上班，我孩子白天睡觉，我也睡觉。他忽然回来就把我就蒙蒙闭眼睛一看他，他站在面前。我一看他这边创伤了，我说什么事情，我就坐起来。他就说毕业考那天他去的时候非得去，我这个大概讲的不是很清楚，他是觉得他脚他那个刹车啊有问题，结果他就开到那个什么修车的地方，就说没问题你还可以用。就考完试他回来啊，到了华盛顿大桥纽约的时候，他要付款嘛，他这个刹车不灵了，停不停，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把那个车就对着那个桥柱子撞。他想他不要撞别人，所以他就撞这样，所以他的头这里那个，他这边也撞了，所以人家把他从车里拖出来。那这部车呢，又是教会的弟兄老爷车了，他很爱心让给我们，用很便宜的卖给我们，然后我们还要分期付款，然后我还要交汽油费什么的。结果这部车就废了，幸亏是毕业考的完了，就不要再去了。我忽然坐起来，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算到那个，我就说神会给我们一部车，我就这么讲了，我就不晓得怎么就这么讲出来。果然不错，匹兹堡教会后来就打电话，在我们结婚周年的时候打电话给他，请他再去。我一听这个。这已经请他去了，然后打电话说那个牧师走了，教会有一部车摆在那里没有用，请他给他一张飞机票，让他飞到匹兹堡，把那个车带去纽约，让我们用到我们下任搬家，用那个车搬货。哎呦，你看看，这又一个接一个，这太多这种见证，我不要讲太多，因为你要听他讲。但是讲灰心的话，有灰心。那个是神先把我的信心先建立起来，才能走这一步。然后面对灰心的时候呢，不怕。如果我们没有经历神啊，是他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不能面对灰心的情况。好吧，我现在就讲，在皮克老师侍奉的时候，我们是做学生工作。我真的是知道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赶快跟医院的督导说，我可能啊会不在这个医院上班了，你要开始找代理人。我不能够说要教会要他去的时候，我临时告诉我的上面的人说我走，他们说不行啊，我们还没准备好。我觉得我道义上不行，哪怕那个教会不请他，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讲，所以我就准备了去做全时间的师母了。我那时候还比做母亲，比做丈夫，比做妻子，还觉得那个我现在开始是要 准备自己去全时间服侍神了，这是我开始了。所以到了匹兹堡以后，我真的是住在学生区，每天的聚会就在我们家了。我们住在教会之家，礼拜二同工会，礼拜三祷告会，礼拜四不晓得要我们去探访，礼拜五是学生查经班，都是讲普通话的，礼拜六是 ABC 讲美国话的年轻人，老华侨的下一代，所以每天都有聚会。但是全时间我后来又怀了孕，所以就是说全时间做师母，煮很多饭，过年过节都在我们家过。为什么？那时候台湾留学生啊，他们没有钱回家探亲的，他们都是讲就是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ittsburgh University 还有一个 Duke 三个 University 都学生包的，都是 graduate school student postdoc， 都是一读就读五六年七年的，钱都寄回家帮忙弟弟妹妹买飞机票还债，所以他们过节没有钱，只有来我们家吃饭，所以我就要煮大锅菜，就是煮到冰箱空的。期末的时候有人去度假，牙医人家送他的大火鸡熏好的，经过我们家把火鸡丢到，我说你帮我的忙，我们要去度假到迈阿密去。哎呀，我觉得想上帝就赐给我这些来供应大家吃饭呢、啊。我看见人进来我就放粉丝，粉丝就发胀了，这样的面条下面就下多一点，那个色调就少一点嘛，多点酱油，所以大家吃的就这样打转转，让那个肚子沉一沉，再加点面。因为他们在实验室啊，头发都不梳，都直直，男人都不光的，中国男人的头发很硬很直，也不梳，整天在实验室，所以就啃个干面包，喝个牛奶最省钱，就过日子。所以吃到中国菜真是大吃啊，那量吃的很大，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岁的男人，所以我心里很真是觉得很值得侍奉。然后他们信耶稣，查圣经很容易信耶稣，但是呢五年了到了一个个走了，这个时候啊我心里就想，哎呀，做的半死半活的都走掉了，所以上帝就责备，这是神的国度，不是你传福音服侍你再忙，不是要看这群人都在你眼前，神又给我管教，我到底是服侍自己呢，还是服侍神的国呢？难道我只喜欢我这个查经班人越来越多吗？不是的，后来就让我们看见那个实在是神会报答的，这是我在服侍里头会灰心的。因为还有后来我们到了玛丽兰来，好像那还有灰心的时候，我在玛丽兰更奇怪的事情，看到教会有新来的人啊，不熟的人，我们就开欢迎，就把这半年新来的请到我们家吃饭，好奇怪啊，请完了饭再不来教会的。所以我们服侍啊不是为了有目的的服侍，你如果是有目的的服侍，你有期望的服侍，你会灰心，你觉得我服侍这么代价，我的结果应该跟我的代价一样，错误了，你一定会灰心。神都用这些来管教我自己，看我的期望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把这些期望全部放下来，我们的服侍没有计较的，好自由，不管他以前的吃饭他回不回来。你就一直请一直请，你永远可以请，你永远可以服侍，还很快乐。很多人在我家吃过饭我不认得，很多人在我家住过我也不认得，也不需要人谢谢，这是感谢主，神在我的身上做了很多一再一再的，就在这些情况里头来让我看见我是多么的软弱，进入侍奉都还不知道侍奉永生，就是说我进去的时候还不知道我以为我行，神都在管教我们的侍奉是永生神，没有信心不可以走这条路，还没有在十字架上对付自己，看见自己的自私自己的骄傲，就是自己凭自己的意识来服侍也会被管教， 神不会放过我们，但是我们有愿意奉献的心，神看重，他不会丢弃我们。谢谢。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很痛苦，因为我是开始走这条路的时候就是信心的道路，可是师母是什么都计划好的那种，所以我刚结婚他天天问我你的计划是什么，我说我的计划是在上帝的手里，他不能接受这种的看法，只等到圣母小家刚刚讲的在信心的功课上真的神给我们给他教育，也让我们轻松一点。我后来他的信心是比我还大。我开始做传道人的时候一个人，一家宝，一个人保全家宝。后来就结婚了，结婚就生一个小孩，生两个小孩。有一天上街的时候，我们两个开车走的时候，我忽然间开始有一种就 worry 的，开始有点忧虑。就是说，因为我刚刚做传道的时候，我们这个生活是蛮清寒的，因为工资也很少，然后就是大概每个月都吃得光光的，还要请留学生吃的，没有什么，没有除了奉献以外，没有什么钱剩下来，所以我开始糟糕，现在有两个小孩怎么办？所以有一天开车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我说我以前是无忧无虑的啊，所以现在我开始有点忧虑。”他说：“你忧虑什么？”我说：“这几年了，我都没有存一点钱了。”我说万一我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呢？他说：“哦，你死了有死的办法。”对，从那时候开始，我发现他有个忧虑，他不忧虑的话，那我也有个忧虑，所以我感谢神，在这些年来，我们就是过一个很满足的生活，不是非常的富裕，也不是很贫穷，就是有衣有食，过一个很喜乐满足的生活，也在越服侍的时候就越经历神，然后。可能灰心的事情是在服侍最早的几年里面有这样的经验，后来就遇到什么样的大小事情都知道神是掌权者，所以我们就不再去为这些事情操心。现在我们回到这个以利亚灰心的孤单。我刚刚做传道的时候，我最佩服的一个传道人，最佩服的一个先知就是以利亚。为什么呢？因为以利亚这个人是有胆子的人，以利亚能够来到亚哈王的面前说，亚哈王问他说，使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你吗？以利亚说什么？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哇，敢跟皇帝这样讲话，这个了不得，所以我就很喜欢以利亚这个人。当慢慢的去多读以利亚的这个传记和他的生平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新约圣经雅各书里面告诉我说，以利亚是跟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一样性情的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发现以利亚也是人，以利亚也有软弱的时候，以利亚甚至也有跌倒的时候。而读圣经里面的伟大人物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情，说是每一个伟大的人都有软弱的时刻，都有跌倒失败的时刻。摩西有软弱，摩西有失败，以利亚有失败，这个亚伯拉罕有失败，挪亚有失败。你想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所谓的名人，每一个都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因此当我们思想他们的生平的时候，学习他们的跟从研究思想，跟从他们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也可以在软弱中来经历神，然后靠着神的恩典来奔走这条道路。当然这个不只限于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神面前 有同样的路线，同样的道路，因为每个人都是要走十字架的道路。那今天下午我要跟大家谈这个以利亚，是在加密山顶上的加密山之后，他有一个很颓丧的时刻，就是他灰心。那我们先从圣经里面，我跟大家思想一点这个灰心在旧约中的经文，然后灰心在新约中的经文，而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来思想以利亚的生命里面他所经历的事情，然后他怎么样从低潮里面再回到高峰。那在圣经里面，灰心这个字眼这个词呢，在旧约中用的次数不多，我在这边大概都有列出来。第一个，我们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跟我们一起来翻一下《民数记》第32章第9节。OK， 这里说他们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这个丧胆这两个字呢，就是discourage 就是灰心的意思。然后申命记1章21节跟31章第8节，是二十一。
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这拿地，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惊惶这个字呢，就是灰心的意思，灰心的意思。31章第8节，
耶和华必在你面前行，他必与你同在，你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
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这个惊惶这两个字呢，就是灰心的意思。约书亚1章第9节，第8章第1节跟第10章20节。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
OK， 这边也讲到不要惧怕不要惊慌。约书亚记里面3次用到这个字，都是惊慌的意思，就是灰心的意思，表示他们在征战的里面，他们有灰心的时候。历代至上22章12节，不是13节。
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诫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好，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不要惊慌，就是不要灰心。上帝会帮助我们。历代志下20章15节，约伯记4章5节。
但看见祸患临到你，就归你哀悯你，你便心慌。
这边讲到，祸患临到的时候，你会昏迷，你会惊惶，也就是会灰心。当你有很多患难的时候，会灰心。以赛亚书42章第4节。
他不灰心，也不肝胆，直到他的地产四壁都里抬倒，都等着他的罪去。
这边讲到不要灰心，也不要丧胆。这个丧胆呢，是灰心的意思，不要软弱。这个旧约里面呢，讲到这个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的这个灰心这个字呢，都是用惊惶或者丧胆这样的字眼。这个丧胆或者惊惶呢，就是如果再从新约来看呢，就是告诉我们有一点放弃的意思。当我们遇到一些危险的事情、患难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我们会有放弃的那种意味在里面。那我们再看3节新约的圣经，在以弗所书3章13节。
所以我说，不要因我和你们所受的患难想难，这原是主的
主宰。对，不要因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被 这个灰心或者放弃。然后第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一节，
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
恐怕他们失了志气，失了志气的意思呢，就是让他们的心掉下去了。这个，我让他们没有干劲儿啊。这个中文说上了，失了志气，也就是说他们灰心。然后最后一处是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三节，这里讲到主耶稣说，前面是讲到主耶稣，他说然后就是讲到那些受难的人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这个是讲到主耶稣，主耶稣忍受罪人的顶撞，他说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那这个疲倦灰心呢，英文翻译的是失去了你的心， lose heart， 你的心失掉。那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的意思有失魂落魄的意思。所以呢，如果当一个人没有心的时候，你的心不在，我们常常讲 我很 discouraged， 我很灰心，当你灰心的时候呢，你就不想干，那你的心就不在那里。所以当你没有心的时候，广东话谋丧嘛，谋丧就我没有心的时候呢，那就是很糟糕。当一个人没有心，当一个失魂落魄的时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跟随主侍奉主的人呢，有的时候我们也难免啊疲倦灰心。那怎么样来克服灰心？我们刚刚讲过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灰心，我们都经历了灰心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个灰心，怎么来克服这个灰心。那下面我们就是要看一下这个以利亚的生平。那今天我们所要着重的圣经经文呢，是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那列王记第十九章，那以利亚生平里面呢，这个十九章是他生命里面的，可以说是一个起伏的一个章篇章。啊，我们主要是根据这一段圣经里面来看这个灰心。第一个呢，我是讲以利亚，我刚刚说以利亚是一个我很佩服的一个先知，是一个很有骨气的先知，很有勇敢的先知，很敢讲话的先知。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基督教里面，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呢，最大的一个可惜的事情就是我们不敢讲话，不是乱讲话，而是说该讲的话要讲，该教的道理要教，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持守圣经的真理，我们才能走在神的道上啊。不管这个人是什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做传道的人说，今天教会里面有一个，这个人是财主，这个人是奉献很多的，他做的事情我们就不敢讲他，一讲的话他不奉献怎么办？ So what？如果你有这种心态的时候，他也会佩服你。如果你越是怕他的时候，你说哦，如果我讲他就不奉献的话，他就拽起来了。他说那我就不要听你，那我不看你的面子。要你做的不对的话呢，我就要讲。以前不是有一个牧师，教会里面一个长老，那长老很有钱，但是呢，长老娶小老婆，那这个牧师呢？就很不对他，觉得他做这个事不对，所以就去跟他讲。那我再 backtrack 一点，就是说以前华人的教会呢，选择教会的领导啊，长老执事呢，不是根据属灵的程度，而是根据社会的地位，根据钱财的多少。那这个是败笔，这个是教会不应该不可以有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很多都是这种情况，那取消了，那牧师就在觉得怎么办？那教会几乎80%的奉献是从他来的，而讲的如果去得罪他得了吗？可是这个牧师觉得他要讲，所以他一天就跟长老讲说：“长老啊，你做这个事情呢是不对的，上帝不会祝福你。”他说：“上帝怎么不会祝福我？你的薪水还是我给的呢？你的薪水还是我给的。”他认为他有钱，就是 上帝的祝福，但我也不知道他的钱是怎么赚来的。这个牧师呢，他就讲了，讲了以后，这个长老很有势力，连你的工资都是我给的，所以这个牧师知道他不会悔改，所以他就卷铺盖卷，他就走了。我佩服他，我佩服这样的传道人，我佩服这样的先知，他能够在亚哈王面前说，使以色列家遭灾的是你和你的父家，你们历世历代带领以色列人拜偶像，你们不悔改归向上帝，上帝使旱灾临到你们。今天神打发我来要把这个消息告诉你。所以这个以利亚就跟这个巴利的先知450个先知，然后加上约西别所养的400个先知，然后在加密山顶上来做一个决斗，到底谁是神？如果耶和华是神的话，你们要听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的话，你们就去拜巴利。啊，这故事你们都知道了。所以在加密风云的时候，在加密山顶上这个大的征战的时候，以利亚在那里向神祷告，天火降下来，把他的生就是燔祭，他的祭物给他焚烧。巴利的先知捶胸啊，这个哀哭啊，又是用刀砍自己的，这个什么都没有。那照理说他是带来一个极大的复兴，他是在以色列国可以说是国破家亡，信仰破产了，这里写的的情况里面，他孤军都作战，但是他在加密山顶上打了一场胜仗。他很多时候问题是说这个胜得胜之后的危机 The crisis of success， 得胜的危机。所以当一个人呢走到了这个道路的最高峰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地方走。那我在匹兹堡，我们在匹兹堡的时候，因为很多学生，很多留学生，有的人读博士都读个5-6年，有的读8年啊，就是读好不容易读出来。那我通常都没时间去参加他们的毕业礼，我有一个呢，我就因为他环境比较特殊一点，所以他毕业的时候我去参加了毕业礼。那这个拿到了博士学位，戴了方帽，然后又拿了这个文凭，大家就在就出来以后，典礼完了出来就去握手来跟我拍照了。拍照以后跟他握手的恭喜他，恭喜他拿到了博士学位。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不过如此。英文说 so what？So what？ 你拿到了博士学位 ，So what？ 就说他已经达到那个高峰的时候呢，他会掉下来。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不是说你拿到博士学位就完蛋了，不这个意思。而是说，当你达到一个高峰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有人说，我们要防止这个 the failure of success。成功的失败，就你成功以后呢也会失败。以利亚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从高山上面，他在加密山顶上耀武扬威，他是一个非常要得胜的人。但是到了19章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好像属灵的低潮。那这个是以利亚的生命。那这第二点我想讲的是说，从山顶到低谷。那以利亚可能第一个呢，就是他这个加密山这个征战完了以后呢，等于是没事干的，我叫失业。失业以后呢，就很 discourage 以后呢，失业以后呢，他就失策了， 失策就是策略 strategy 或者说 purpose。 他说上面干什么，我这个要做的，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也干什么，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就做博士后。为什么叫博士后呢？因为博士以后不晓得干什么。对不起啊，你们很多博士后啊。哎，讲到这里，我想我以前我默会的时候也讲着，我们没在北美很多华人都是博士，很多博士，那我就 challenge 他们，我说美国很多基督徒博士在社会上，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影响力，不是所有，但是有很多。啊，像这个 James Dobson， 你听过吗？Focus on the family 啊 ，James Dobson， 像这个 Charles Colson， 那他不知道是美国鉴定，就是他是法律师嘛。像这些基督徒，当然他们是比较出名的，还有一些不出名的，但是也是啊，我们不知道，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影响力。那像这些人呢，在整个美国这个大的环境里面，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这个专业。对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家庭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中国的这些这个有学问的所谓的就是所谓的真正的博士，那些博士呢想的是什么呢？是想自己，想自己毕业找个工作去赚钱，赚了钱干什么？买房子买车子养孩子，然后就逍遥自在，然后也没有什么著作，为什么不写本书？为什么不把你的信仰跟你的专业联合在一起？啊，七十八十年代的时候，台湾、香港来很多留学生。啊，当然我也 try to be fair。啊，只等到冯炳生、李成来了美国以后，信了耶稣。还写了一本《游子吟》，讲这个进化论跟信仰的问题。当然是我们知道这个时代的转变，但是在这以前，让许许多的科学家、科学信耶稣的科学家为主做主。What is your purpose in life?所以今天我讲以利亚灰心，他在加密山顶上打了一场胜仗以后，觉得这个工作就完了，拿到博士学位就完了，再不然就是好了，我就找个工作来安定下来，就尽享天年，你就想这一辈子就在美国就这样子过去了，就没有 goal， lost your 失策。当你失策的时候，没有 purpose in life 的时候，那你就失望，觉得这个 life 没有什么意义，然后就是在这种过着漫无人生目标的生活里面，失落在这个也许是财富，也许是享乐的大海，几十年过去了，看着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一批一批的过去，一批一批的过去。华人的教会还是依然固。我今天这次来，有些人跟我沟通，讲到教会的问题。啊，教会的问题是30年、40年、50年前华人的教会的问题，今天还存在。啊，今天你是新生的一代，你信了耶稣，你对神有什么样的认识？你对圣经有下了多少的功夫，对神的话有什么样的追求，然后对教会有什么样的热爱，你在教会里面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是光听听那些美妙的见证，好听的见证，受苦的见证是不错，我不说不要听，但是不够。 今天我们要面对现实的说，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我们怎么样能使华人的教会在这个时代里面真是成为神国的中流砥柱，能够真的把福音传开，然后把神的教会建立起来，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人喜欢来的地方，然后人家在教会里面看到耶稣基督。然后当人来教会时，人家喜欢看啊，你们教会的这个儿童节目很好，是不错，你的青年节目很不错啊，也好。但是我最希望说，人家来到你的教会的时候，我感觉这个教会有神。啊，弟兄姐妹，如果你们教会里面整天吵架，长老只是牧师不和，这些问题那些问题，人家来到教会一进来就感觉那个味儿不对。啊，弟兄姐妹，你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些基督徒啊，今天我们要有使命感，不要像以利亚说，好了，我打完一场仗就算了，我就想啊，那个当年的耶西别，他说，我如果不要他的命的话，愿神灵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逃命去了。我们今天要重整旗鼓。我们要在这个时代里面出类拔萃，做一个 make difference 的人，让教会 different from last generation。中国教会历史历代以来这几差不多200年的历史里面，我所观察的这个教会里面很多软弱、很多失败，都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人没有好好的去认识神，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没有好好的遵循神的旨意，没有抓定肯定我们人生的目标。你得到那么高的学位到底是为什么？所以难怪我们做错的时候，工作也觉得没兴趣，家庭里面也有问题，儿女也没教好啊。我们这个基督徒背十字架到底是什么叫做背十字架？家里的问题都还没解决，还要到外面去搞。所以我们要真是要悔改啊！以利亚加密山顶这个风云之后呢，他就非常的当这个耶西别来这个恐吓他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害怕。那以利亚为什么灰心呢？我这边写了5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他感觉被弃绝，因为他在加密山顶这样打这么一场大胜仗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人欣赏他，也没有来拍拍他的肩膀，也没有拍手。约西别又说，我要你的命，我这么努力，人要我的命，所以他就去逃命了。所以他觉得他被弃绝，还有呢，他低估自己。他低估自己的，他说我不如我的列祖。弟兄姐妹呢，有一句话怎么说？人比人气死人，人比人气死人。第二个，你不管是气死人，或者气死你自己。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这个应该是父母的讲的，不是我的专长。这个教养儿女的，你有两个孩子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比。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父母比，你看他就不像他哥哥，哥哥读书都是 A， 那么聪明，这个笨，他这个笨的老二就笨了，一直就笨了。那你说他不乖，他就一直不乖，那因为他妈妈说他不乖，那他就不乖，很听话嘛。我们要比，那我们要不要跟别人比？那我们这边很多名讲员，那不要跟他比，我不跟他们比啊。程牧师是名讲员，余牧师是名讲员，我是普通的人，我不跟他们比啊，我有我的上帝给我的机会，上帝给我的这个恩赐，我不要跟人家比。当你跟人家比的时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足的时候就自卑，有余的时候就骄傲。不要比，一定要灰心的时候就是比，我不如我的列祖，你怎么知道？其实以利亚比他列祖好啊，我不如我的列祖，所以他跟人比。第三个呢，就是疲倦。 啊，这个疲倦而变灰心。那前面讲了，免得疲倦灰心。说疲倦跟灰心的呢，那你想一个人在加密山顶上跟850个人决斗的时候，啊，又要祷告，又要筑沟挖沟，又要倒水，要杀牛，然后把它水倒进去，然后又祷告祷告，还不知道火会不会下来呀？啊，如果火他有没有经验，他以前没有经验了，他还不知道这个火下不下，所以那个负担很重啊。说负担很重，他大概这个加密山顶我要垮掉了。当你疲倦的时候，就会灰心，然后呢，孤立。孤立就是只有我一个人啊，是不是？在这个山洞里面，他是上去说：“伊利亚，你在干嘛？”他说：“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然后以色列都去拜偶像，只剩下我一个人。谁说？你不干还有别人干的啊！我常常想，如果我不做这个叫牧师，还有别人做。所以我能做就是好好的做，不要有的时候你多了不起。孤立，他自己感觉被孤立，然后绝望。我活着干嘛？没意思。所以他说：“我还不如死了，求你取我的老命，要死掉。”所以以利亚呢就很灰心。那神怎么处理他的这个灰心呢？啊，第一个呢就是给他肉体的满足、饱足，所以让他起来吃啊吃啊，因为他。疲倦，也许他是单身的，也许他是单身，太太没有煮饭给他吃，他可能身体疲倦又饥饿，要走的是走到那个摩藤树下，所以上帝就让他起来吃吧。第二个是对话，他在灰心绝望的时候需要 communication， 所以上帝就跟他对话。那我们也是，当我们灰心的时候呢，不要躲在角落里面去找一个人来谈谈心来对话。第三个呢，就是神给他希望，19章18节，他就起来吃了，仗着这个岩石的力量，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神要他说：“你当走的路甚远，所以你要往前走。”就给他希望，然后给他目的，目的要他做什么呢？要他在那山洞里面呢，在那里等候耶和华。然后神要他再一次的经历神。以利亚呢，过去的经历是崩山碎石。是轰轰烈烈，在加密的山顶上是轰轰烈烈。现在呢，上帝让他有另外的一种经验，那就是在圣经里面告诉19章11到13节，耶和华你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他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其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从那种惊天动地的暴风雨、崩山碎石的经验里面，那过去的加密山顶上就是这样子。那现在呢，神让他从再经过这风雨啊或崩山碎石都没有，上帝都不在那里，最后呢在微小的声音里面啊，这个是我们安静亲近神的功夫。神常常是在最普通的事情，最所谓的 ordinary situation 里面向我们讲话。你不要整天坐在祷告向上帝打个雷，然后你听到上帝的声音是微小的声音。然后上帝托给他一个新的托付，要他去高利高摩国人做王做先知等等。然后上帝也给他支援，上帝给他支援，他上帝说：“我为自己的名保存了，陈列了7000个人， 是没有向巴黎屈膝的，所以玛伊利亚不是一个人，他还有 support， 很多的 support。 那神就借着三方面，三方面，身体方面、情绪方面、灵性方面来，今天我们 application 就是说，今天我们怎么样来处理面对灰心呢？就是在身体方面，我们要休息，也不要太累，需要 take a break。上帝设立安息日也是需要我们需要 break 啊，给我们有好的食物、好的运动。情绪方面呢，我们需要跟人把你的心事、你的痛苦跟人诉说，找一个可以谈心的人来沟通。另外呢，就出去游山玩水来疏解你的情绪。灵性方面呢，就是独处找一个地方安静的聆听神的声音，借着聆听神的声音来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你认识自己的，你就会肯定自己，能肯定自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活着是为什么，然后那个时候神会再把工作托付给你，你就再释放，从山顶上掉下来到了低谷里面，然后从低谷里面再起来再往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当走的路甚远，但是靠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勇往直前，直到见主面的日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让我们行经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有的时候是有艰难困苦，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你是我们加给我们力量，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谢谢主，也借着以利亚的生平，让我们看见你怎么样使用他，当他灰心的时候，你没有丢弃他，你继续塑造他，以致他成为你，继续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